亲爱的众圣徒，大卫的诗是给灵长，这个灵长有点像是一个诗班的一个指挥。调用丝弦的乐，用丝弦的乐曲调用第八。那么，它的希伯来语第八呢？但具体它是什么样的意思还不清楚。诗篇第六篇在圣经当中，我们不仅是用来读，也要来唱。诗篇是上帝在圣经中将所要唱的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用他所指定的他的诗歌来唱回给他。当我们用诗篇来唱的时候，我们与基督与他的十二个门徒一同用诗篇来唱诗给神。这个诗篇是耶稣基督唱过的一首诗，虽然说这是大卫的诗，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大卫的话，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唱过的诗，这个对耶稣基督已经够了，那么对我们也是够了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是在信心里。在诗篇当中，我们遇见，再一次遇见主耶稣。有些人他抱怨我们用诗篇来唱诗，好像耶稣基督没有出现在诗篇中。诗篇132篇中说，在102篇的22节中，我们要服侍主。这个主在新约中，我们知道他常常指耶稣基督，因为在新约当中，我们说主是 Kurios， 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我们用诗篇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主的名来祈祷。我们来看诗篇第六篇，我们看整个的诗篇第六节，整个诗篇都是整体的一致的。我们以第四节为中心，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，哦，转回我的主，拯救我，求你转回搭救我。 一到三节是这个祷告在表达什么，第二部分是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问题，是四到六节，第三部分是那期待的结果是怎样的。他对上帝耶和华说，说哦耶和华，主啊，我就是我，哦主啊，一共出现了135次，他表达了一种非常的急迫。 Oh Lord， Oh 主啊，耶和华啊，这是我非常需要你。第一节，主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烈怒中责备我。责备是要使人改正他的道路。在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修正我们。你责备我们。你把我们带到对罪的认识。但是他的责备是带着慈爱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害怕他又在怒中责备我，你来跟我一起看。他没有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责备我，那么他就会失去这个福分。但是他说不要在你的怒中责备我，你责备我的罪是好事。如果我看到你是生气的待我，我就会绝望。在耶利米书10:24说，修正我，不要在你的怒气中改正我。不要在他的不喜悦中来责备我。因为这样的话与基督的他的代赎的工作是相违背的。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惩罚都放在了耶稣身上。他不会再一次因着罪惩罚我们。他的责备是为了我们的指引，是为了我们属灵和永恒的益处。他总是上帝的公义，总是因着爱，从来不是因着他的烈怒，他的不悦。他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他只是管教他所喜悦的。我知道我需要被责备，主啊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。 让我们能够品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不要在路中，但是在你的那圣约的慈爱中，求你可怜我，这是怎么，从哪里来？这是因为他的受的责备而来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说，责备当时是感到很苦的，但之后有那生命的甘甜。它会生长出那义的果子。那么在责备之后，它会引发出这样的一个祈祷，就是可怜我。耶稣啊，大卫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他知道上帝有极不喜悦的时候，但他知道在上帝里面有无限的慈爱。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一些功德拿来给神，他完全在倚靠神，他求上帝可怜我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也许你现在，你可能在身体上可能很软弱。我想大卫在这里他应该是属灵上的软弱，他没有那属灵的力量来去接受恩典，来履行职责。虽然我配得那毁坏，但是愿你的慈爱遮盖我的软弱。这就是那正确的祷告的方式。当你说我很强壮的时候，你不会说哦，求你可怜我，但你是软弱的，因为我软弱，所以怜悯我，不要压碎我。他是太软弱了，他以至于抓不住任何的应许。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医治我，医治我的身体。上帝是个伟大的医生，他打伤也必医治。我们在病痛当中，我们首先要向上帝祈求，但这里还有更多。他不仅是病了，你看诗篇四十一篇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病，我们的灵魂的病，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医治。耶稣的宝血是灵魂的医治的之药。诗篇一百零三篇三节说，你赦免了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一切的疾病。主 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的骨头在颤抖，它有极强的苦痛。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是这样的紧密的相连，我们属灵的低谷的时候，常常会导致身体的软弱，身体的软弱也会导致属灵的疲软。就如诗篇五十一篇八节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他被他自己的罪所深深的震撼，他的心大大的惊慌，因为那撒旦的试探涌来，还有那死亡的恐惧。我们再一次听到了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语，他在那代替你的位置上，他在承受着那不可说出来的痛苦。他说，我的灵被困扰，我应该说什么呢？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诗篇六章三节说，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？他好像多几时怎样呢？他是这样的无法承受。你也许今天早晨知道这种情况，你怎么样才能把这句话结束？几时？几时？几时？你要等到几时呢？我的灵魂几时才能够得救呢？我什么时候？上帝呀，你要让我受苦到几时呢？我们不用来把这句话来完成。在诗篇十三篇一节，十三篇的一到二节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祈祷，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的完成这句话。让我们把上帝的话语还给上帝。几时呢？多久呢？我们有昨天的喜悦，即使这样，诗篇的作者有盼望。他不是对所有人都呼求，他说，主啊，耶和华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这是一个 一个忠实的等待他的信徒的呼求。我们渴望与主的同在。为什么你来这么晚呢？你要几时才能来呢？把他会来，确实要来，他答应了，但是多久呢？这样的祷告是因为有一个问题他所经历的。那么第二个要点就是他所经历的问题是什么。第四节，转回耶和华呀。为什么他说要转回呀耶和华？好像是上帝不在这里了，他离开大卫了。所以他祈求他回来。我们也知道上帝是在任何地方他都是存在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与他的团契和交通好像消失了，我们对他的同在我们也不享受了，他好像在掩了他的面，他好像拿走了他那恩典的同在。所以我们祈求他的恩典和慈爱向我们显现，回来拯救我的灵魂，搭救我。在所有的痛苦当中，灵魂的痛苦是最难的。求你拯救我的灵魂从那死亡当中。是为着你慈爱的缘故，因你的慈爱，这个慈爱是用希伯来文 hesed 的，常常翻译成是慈爱，是良善。是你的慈爱和恩典。不是因为我的义，是你那丰盛的慈爱。虽然我们的罪极大，但我们向那拯救的上帝、慈爱的上帝祈求。你如果祈求上帝的慈爱，你也许是第一次，也许你是上百万次，但这是你的祈求，这是因着上帝的慈爱，他会拯救，再拯救。我们不是祈求上帝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我们是祈求他的慈爱，因为上帝的慈爱是上帝得荣耀，他是自己得荣耀，他在基督里，他有怜悯。你看第五节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不要让我死去。 使得不会去纪念你，不会纪念你的信实。我们知道那在基督里死去的人，他们不在地上赞美，而是在到天上永远与主同在和赞美。所以这位诗篇作者，他要活着来赞美主。孩子们，你去过墓地吧？你如果没有去的话，请爸爸带你去。地球上最好的地方之一就是这个墓地，就是埋死人的地方，非常安静。他们没有用歌声来赞美，没有人说话，他们不纪念你。所以大卫，不要让我死去，我如果死去的话，那纪念你就是停止了。我如果死去的话，就少了一个声音来赞扬你，感谢你。他害怕上帝离开他，他说：“求你转回，我需要你的同在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软弱，我呻吟。”这是大卫。我们都认不出他来，他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打败了歌利亚。他曾经打死了狮子，他却在这里哭泣，像孩子一样。这是怎么了？当人与他起来与他反对，当动物与他作对，在这里他又觉得是上帝与他反对。因为他自己犯罪，上帝与他作对。我因哀哼而困乏，我每夜流夜把床榻飘起。我是这样的悔改，他有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心和灵。我们即使不是有一个河流从眼睛往下流，但是即使最小的一个伤感、悔改的眼泪，也被上帝纪念。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我因哀哼和困乏，我实在是困苦穷乏。有一个圣经注释者说，我们可以呻吟，但是不能抱怨。我们必须要呻吟，当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忧伤，但是我们也要在被拯救的时候，我们呼喊带着喜乐。第七节说，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 这忧愁是什么？它是希伯来语表达，它是一种因为生气、气愤而引发的忧愁。我们对自己生气，因为我们有罪。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家人的罪感到生气，于是就有了忧愁，我们就有眼泪，我们眼睛也变弱了，看不清楚了。约伯记十七章说，我的眼睛因为忧愁而干瘪。在耶利米哀歌中2章11节说，我的眼睛因为泪而失明。他们在哭泣，我因忧愁眼睛干瘪。这里说是我是因为一切的敌人，我们都有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那自私的心，还有那的世界，还有那撒旦，他们是压迫的敌人。他们从四面八方攻击我们，我们需要胜过我们的敌人。约翰一书4章4节说，你是属于神的孩子们，你们已经胜过他们。为什么呢？怎么样呢？因为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里面的要大，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，你已经胜过了。不是因着你自己的能力、你的智慧、你的力量，但是因着你耶稣基督。你说这个人又是软弱，他在哭喊，他的眼睛也干瘪，还有任何的希望吗？如果在这里结束这个诗篇第6篇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什么盼望。他没有结束，他继续，他期待着那更好的。但是我们第3点是那期待的结果是，我们在唱诗篇颂扬357之后，我们来继续看第3点，357。全部的4段357，有的时候在圣徒的生命当中，阶段的转换可能很快。在诗篇30篇第7节，耶和华，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，你掩了面我就惊慌。就在这一口气转换之间，又稳固我又惊慌。那么这里也是一样，从问题转到他的将来的期待的时候，是很快的转换。我以为我没有希望了，但是很快又有了转机。这位诗篇的作者，他会恢复，他会拯救。他突然好像有个弹簧一样回到信心里面。是的，我们是要有哭泣的时候， 但是有一个圣经注释者说，让我们哭泣的时候短少。诗篇三十篇五节说，一夜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第八节，咱们六篇的第八节，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。罗德生活在索多玛，以赛亚说，我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那么基督的教会在这世界中就好像是在荆棘里的一个百合花，羊好像在山羊，绵羊在山羊里面。这个世界不断的有那罪恶的活动，我们不仅是对我们周边的人，也要对我们内心的心里有这样的想法。对我的心也说，离开我吧，你们一切作恶的、作孽的。一切与上帝的话语相违背的想法，离开我吧，那些不相信上帝慈爱的。我们不只是对个人，也对我们这个社会，我们最终我们要与一切作孽的要分开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今生可能不能完全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，但这些作孽的人被耶稣基督所使用，他要说这些话语，他不仅是对那些很坏的世界的恶人，他也对那些承认耶稣的名的人也这么说，那些假冒伪善的人。在新约中有三次耶稣用离开我吧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，离开我吧，你这被咒诅的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，我不认识你，离开我吧，你这作孽的人。他人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也行了神迹。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是那作孽的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说，离开我吧，所有那作孽的人呐。这些话语是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也是在那审判的时候要说的。他也许会对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说，离开我吧，你这作孽的人，作孽的人，你从来没有悔改过，因着你的罪悔改，你从来没有相信我的儿子，你从来没有拥抱我的福音，我不认识你。因为也许你的服装穿得很好，你都是在我以外，你没有信靠我的儿子。他会说，离开我吧，你这一切作孽的人。在信徒的灵魂当中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感受，这是非常实际的，不仅是让我们能够伤心哀歌，耶稣在圣殿中把那些买卖人的桌子全都掀翻了，那些被耶稣的血所救赎的百姓一定会恨无罪的。你如果不恨罪的话，你不是他的人。你也许在这个教堂当中，但是你属于作孽的人。恩典和罪在信徒的心里，但是他们就好像在同屋与同屋不能友好相处一样，这个战斗一直在继续，这是个成圣的工作，有一天罪会离开的，永远被拿走，被基督拿走，离开我吧，一切作孽的人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。上帝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我们在哭泣的时候，在哀哭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全世界的语言，大家都知道哀哭是什么意思。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有同样的意思。哀哭是个哀伤感、忧伤。我们有时会哭泣哀哭，亲爱的信徒啊，我们的眼泪有耶和华，他上帝耶和华他知道。斯普顿说，让我们想我们的眼泪是液体的祈祷，他不是用口，而是流泪。有些人不能理解这样的话语，他的性格不能哭泣，有的时候我们就紧紧地抓住那一块石头，免得我眼泪出来。眼泪出来的话，会让我自己很难过。这个不是说哀哭的眼睛让上帝来尊敬，而是那痛悔改痛恨的心。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我看见别人的脸上有眼泪，在诗篇第六篇中说，大卫他不仅仅是他用他的话语来祷告，他也哭泣，他也祈求。有的时候 信徒哭泣着把他的祈祷带到上帝的宝座前。因为耶和华听了我的祷告，你的这个恳求从哪里来？你的恳求，圣灵在大卫的心中引发了这样的确信，上帝听了我的声音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就有确信，是上帝圣灵他会使我们的祈祷被听见，上帝会接受我的祈祷。大卫说，他用过去的经历，他把过去的经历用来指向未来的期待。他说他过去是这样，他将来会的。我们要模仿大卫，上帝听了我的哀哭，还有我的恳求，因为上帝昨日、今日、永远是都是一样的。亲爱的信徒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你可以大胆地进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你的罪孽，恳求他的赦免和洁净，他会信实的，他会给你两个。有三次大卫他说出他的确信，他的祷告已经被垂听。这个再一次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有三次在客西美里面马里面的祷告。马太26:39说，耶稣祷告说，哦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父亲，如果可能，愿这个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而是按照你的意思。42节，第二次耶稣祷告，哦，我的父啊，如果这一杯不能离开我，我必须要喝的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第44节，耶稣第三次祷告说同样的话。大卫可以说，上帝听了我的哀哭的声音，他已经听了我的声音，听了我的恳求，他必收纳我的祷告。耶稣也有这样的确信，上帝天父说，这就是我的旨意，你必须要喝这苦杯。这是我们所同意的。是的，我的旨意就在这里，就在客西马尼园，你要在十字架上面。最后一节，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。恶人他们不感到羞愧，他们虽然做了许多亵渎神的，即使他们现在不被羞愧，将来也必然如此。最近在多伦多有一个 同性恋的一个游行，上百万的人来去支持他们。就在礼拜天的上午下午，我的一切的仇敌都必羞愧。我的一切的仇敌都被羞愧，大大的惊慌。大卫向上帝祈求对这些仇敌的公义，大卫也在预言，当耶稣说愿我一切的仇敌都被羞愧，大大惊慌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，忽然的。这些话语也适用在基督身上，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为我们的仇敌祷告，耶稣说，那逼迫你们的，你们要为他祈祷。我们祈求，求你怜悯他们，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到罪。主啊，我们确信靠着上帝无误的话语，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，我们奉上帝的名，让我们与你的百姓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上帝会接受我们的祷告。上帝的敌人将要羞愧，是忽然羞愧。我们最近去了一趟山地，我们去了阿尔伯塔加拿大的一个省，我们看见那些山，我们也看启示录，我们也看见那不信的人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对那山说，哦，压在我们身上，免得我们看见上帝的愤怒。除非你悔改，转回向上帝，相信他的福音，你如果还没有得救，你还在走自己的道路，你要看诗篇第六篇，用这个上帝的话语向上帝祷告，求圣灵带你出离这个黑暗，带你进入到光明的国度。真切的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阿们。让我们祈祷。转回搭救我，你要到几时呢？拯救我的灵魂，愿这个诗篇在这一周成为你百姓的祷告，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向你祷告。 让我们确信上帝听了我们哀哭的声音，上帝会接受我们的祈祷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安慰，当我们失落低落的时候，我们失望的时候，我们祈求借着这圣灵的工作，赐福你的工作，让我们灵里被升高，我们到的至高的上帝面前祈祷。我们祈求你那些对你的恩典是局外人的，愿这一天是你那主权的喜悦，使他们跪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可怜我，求你拯救我的灵魂，求你赐福你的话语。我们也祈求耶稣基督就在今天，在我们的谈话中，在我们与家人同在的时候，在下午的敬拜的时候，也带我们晚上回来再参加敬拜，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孩子们，他们不是太小而不至于犯罪，也不至于太小而不能得救。主啊，保守他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